缅甸佛国一宗树草根影响力新视野萧侠客旅游达人。2020年1月爆发 COVID 横线19，使得这二年无法出国旅游，现在已是2022年，故也没有最新国外旅游景点可介绍。但因之前已连载2019年8月前往爪哇岛的60篇旅游行程，但当年6月30日至7月7日曾前往缅甸旅游，只是考虑印尼与台湾往来较密切，故先进行爪哇之旅介绍。但这二年无法出国，加上2021年2月1日缅甸领导人翁山苏姬清晨被军政府扣留至今，造成缅甸各地的暴动，而新冠疫情在缅甸亦蔓延开来，未来纵使疫情获得控制，缅甸已不太可能像先前开放旅游，故整理之前缅甸之旅的见闻，预计会有66篇文章，将缅甸做更为完整的介绍。毕竟未来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年缅甸会在军政府的统治下，国人也不知何时再赴缅甸旅游，在此记述这个美丽国度，待国人有机会赴缅甸旅游时能够作为参考。缅甸联邦共和国通称缅甸，是一个位于中南半岛西部的单一制共和国，亦为东南亚国协成员国，其西北靠印度和孟加拉，东北接壤中国，东南紧邻泰国与寮国，国土面积约 67.65 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第40大国家，东南亚第二大国，森林覆盖率超过 50%， 人口约5567万，世界排名第26位，南临安达曼海，西南濒孟加拉湾，海岸线总长2832公里，占国境线总长约1/2。首都位奈比多，2005年以前设于最大城市仰光。伊洛瓦底江简称伊江，缅甸第一大河，长2288公里，上游分两支，东支起源于中国西藏，在缅甸密支那以北汇合后，从北到南贯穿缅甸，在仰光附近流入印度洋孟加拉湾，属该国最重要的河流，维基百科。之前东南亚之旅已介绍过越南与印尼爪哇，这次将完成缅甸探索。虽然我也去过东南亚的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但因已过去多年，故选择缅甸此近期去过的国家来介绍。遍寻旅游书与部落客文章，发现缅甸没有知名的自然景点，主要还是人文景点与民俗风情，特别是佛教寺庙与文化，故将此行定调为佛国之旅。最近短视频兴起，不论是长视频或短视频，现代人总是喜欢从影片来认识某个国家的景点，但文字及照片与影片不同，它可以更详尽来记述见闻，透过网络的力量，也可将旅游文章更广泛的传播。更何况以搜寻引擎来检索旅游景点时，网页比起影片更容易被看到，故当亚洲旅游台还在播放金钟奖行脚节目主持人蒋廖科毅在2018年所主持的《秘境不思议四缅甸行旅》时，事实上旅游节目历久弥新，不会因时间消逝而失去价值，故确定以文字与照片来记录缅甸佛国仍有其价值，也不算过时。唐朝玄奘大师者，大唐西域记，元朝周达观者，真腊风土记，明朝徐霞客者，徐霞客游记，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者，马可波罗游记，当时还无照片可用来记录风土人情及风景名胜，现在还有网络无远弗届的传播力量，相信透过本系列文章对缅甸胜景的描述，能让更多国人与华人甚至缅甸人来认识缅甸之美。有关缅甸旅游的书籍在坊间并不多，主要有二本，分别是詹一杰在2018年9月出版的《开始在缅甸自助旅行》，特别介绍缅甸四大旅游景点，为第一大城仰光，俗称瓦城的曼德勒，千塔之城蒲甘及水上村庄英来湖。 另一本为陈光伟在2018年12月出版的《缅甸 Discovery 米仓玉石与佛祖的庇佑意》主要介绍这四个旅游处，再加上台湾旅行团亦以仰光、曼德勒、蒲甘及英来湖为四大旅游的，故选定这四处作为这次缅甸行的旅游地。事实上，英来湖风光不算特别，主要还是去观赏当地佛寺、工艺与水上风情。至于为何缅甸北部地区很少游客，除当地景点较少外，北部较不安定，如靠近中国大陆的果敢及密支那还有动乱等，而目前游客常去的这四处则相对安全许多。至于新首都奈比多、博固与大金石则因时间有限，故只能舍弃缅甸四大旅游景点的相对位置。此次安排八天七夜之旅，台湾与缅甸只有仰光有直航班机，搭乘华航七点班机，当地时间9:45到达仰光，回程时间为当地10:45，抵台时间为16:20。至于台缅两地时差因为疑惑2小时，但经一查竟然是一个半小时，很少见到国家的时差是以半小时来计算，以及两地飞航时间约4小时。有关此次的主要行程安排如下。因缅甸的基础建设并不发达，整个国家并没有像样的高速公路，仰光连通首都奈比多到曼德勒的仰曼高速把缅甸的三大城市连在一起，是缅甸的一条经济和交通主干线，每天约有10万人次往来仰曼高速。此路号称是高速公路，但实际上还比不上台湾的快速道路。仰曼高速于2005年10月开建，全长 352.6 英里，但通车使用至今事故多发，虽然想要升级为真正高架高速，但遥遥无期。仰曼高速公路属于连接中国和印度的亚洲公路网路的一部分，同时也可将泰国、越南等湄公河地区国家联系起来的一条公路，还能促进缅甸整个国家的发展。在出发前的行程规划就查询到这四的距离虽不太远，但乘车时间却很长。而仰光有到蒲甘、曼德勒、英来湖、近黑河机场的飞机，各大城市间有长途巴士往来，但考虑仰光飞往各地的时间与旅游的安排，决定到仰光的当天就先飞曼德勒，还可在落日时观赏知名的乌本桥，后面则依序为曼德勒 Awisgrave 蒲甘 Awisgrave 英来湖 Awisgrave 仰光皆搭乘巴士。曼德勒到蒲甘距相距180公里，但也要4个小时才能到达。至于蒲甘到英来湖及英来湖到仰光距离皆超过300公里，只能搭乘夜车，一来可挤出更多的时间来旅游，二来也节省2晚的饭店费，做此安排也算是苦中作乐了。仰光国际机场的客机楼虽然不大，但也相当现代化，走进入境大厅后，有一整排的银行柜台提供换汇。事先查过网友评价，发现机场换汇汇率最好。事实上，台缅往来较少，故台湾无法直接兑换缅甸币，必须到缅甸当地兑换，其中又以美金兑换价格最好，且要携带干净无折痕的新钞美金，否则无法更换。我就有一张美金为略有折痕而无法更换，还真长了见识。此外，面额越大的美金可兑换的汇率越好。美金100元、50元、20元、10元的汇率竟然都不一样，故在出发前最好先换好大面额美金，再将大面额美金换成缅甸币，另外人民币、欧元、英镑等也可更换。缅甸的货币称为 CHAT， 简写为 MMK 或 K， 纸币的面额很大。此次搭七点华航从桃园直飞仰光，飞过南海、越南、辽国、泰国到达仰光，飞机很准时到达。在仰光郊区上空可见许多农田，并散落村落， 房顶大多为蓝色、绿色为主，也有红色、灰色或白色。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许多佛塔散落其村落间，不愧是佛的国度。通关相当顺利，并没有被海关刁难或索贿。在银行柜台换汇后，来到机场外搭乘计程车。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建议不要用台湾各电话公司的国际通话服务，除费用高外，您所租用的流量可能不够。还是到机场后，购买电信服务并更换晶片，虽然较不方便，但很便宜且可放心吃到饱。此外，缅甸的国际通话品质不错，也可用 LINE， 不需担心与台湾失联问题。此次缅甸之旅找了外甥同游，除彼此有照料外，我也省点力气，他可以帮忙许多工作，如找旅游景点、找饭店、找餐厅外，两人还可均摊费用，如住宿、交通费，还可吃大餐，真是太好了。不过，找同伴出游，两人一定要有相同的旅游习惯，譬如我们皆喜欢多看景点，并不介意坐夜车，餐饮与住宿的品质，喜欢看的景点也类似，实在是最好的玩伴。在机场外找了一辆 Toyota 的大型轿车，缅甸总是引进国外旧的车辆，不过此辆看起来还 OK， 谈定包车半天的价格也合理，司机是个50岁左右男性，非常和蔼可亲，进行此趟仰光半天之旅。为什么是半天呢？因4点还要回到此机场，搭缅甸国内班机到曼德勒，且不进入仰光市中心，而是利用半天先感受仰光北区的风光。至于市区最重要的景点大佛塔，就等看完其他3的后，回到仰光后再慢慢欣赏，较没有时间压力。缅甸到底有什么好看的？真的是佛国之旅，有各种造型的佛寺，会看腻吗？不会的，此行看了将近50座的佛寺，且待后续文章慢慢揭晓。